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张伟冤狱中坚持信仰，监狱四年不准与家属会见；山东江千国傅春华夫妇被非法关押；2022年上半年，哈尔滨市69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丹东东港市法轮功学员张伟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15年被东港市公检法非法判刑8年半，后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目前，张伟在监狱医院被强行注射食物，身体状况令家人担忧。2016年，张伟被非法关押到了辽宁省女子监狱一监区七分队。为了逼迫他放弃信仰，强制转化，张伟被关在一个仓库里一年零两个月。期间，狱警指使犯人昼夜看管张伟。犯人刘丽毒打张伟，并说：“你如果不转化，就叫你这样生不如死地活着。”2017年，犯人刘丽经常在半夜将张伟拽到洗漱室或厕所，从头到脚灌凉水，然后拽张伟到窗前，开窗吹凉风冻张伟。张伟绝食反迫害，遭到非人折磨。2018年8月，张伟的母亲和丈夫到监狱会见张伟时，张伟让家人看到他两只胳膊、肩头都有清晰的伤疤。张伟告诉他们，这些都是犯人刘丽打的。立即，他被强行挂掉接见电话，被狱警强行带走。此后四年，监狱一直不准家人会见他。2019年7月，张伟的儿子要到监狱看母亲。张伟的丈夫与监狱沟通，狱方的回答是，张伟违规，不让见。张伟的丈夫被迫聘请了律师去会见张伟。律师会见时，张伟周围有五六个警察在旁边。张伟只讲了3月30号早晨三四点钟被六七个犯人恶毒暴打的事情，张伟就被夺下电话，律师就被轰出去。同年9月，张伟家属控告监狱对张伟的残酷迫害，却被监狱剥夺了家属会见的权利。四年过去了，张伟的家属再没有见到他。期间，家属了解到，张伟经常遭到殴打，长时间戴手铐，被注射食物等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16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70岁的法轮功学员江千国在家中被绑架，他的妻子傅春华和女儿江晶两人在路边理发店被芝罘区白石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市回窑派出所非法关押，他们的家被抄。江千国、傅春华夫妇被非法关押到牟平看守所，女儿江晶因身体原因被放回家监视居住。江千国一家人都是法轮功修炼者，修炼后全家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江千国全家人多年被迫流离失所，两次被非法抄家，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教、关洗脑班。2001年，江千国依法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关在铁笼子里，后又转到门头沟看守所。警察唆使监仓里的人任意打他、折磨他，被逼迫脱光衣服，不停地往他身上浇凉水，不让他睡觉，把牙刷插到手指缝中，不断来回刷，刷得双手鲜血淋漓。之后，江千国被工作单位保卫科接回烟台非法行政拘留15天。此后，单位保卫科三番五次到家中绑架他到洗脑班迫害。江千国被迫流离失所在外，一家人失散，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妻子傅春华2000年依法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关在铁笼子里。之后，警察将傅春华强行塞进一辆警车的后备箱，运到另一派出所刑讯逼供一夜，还在他面前挥舞着一根沾血的大木棍恐吓，并说这上面就是你们练法轮功人的血。女儿江晶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校各科成绩优秀，和同学相处和睦。2000年一次政治课上，政治老师在课堂诽谤法轮功，江晶当众站起来向老师讲明真相，随即他被学校强制停课，后来被非法劳教一年。 现在江千国傅春华夫妇又被当局非法绑架。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69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被勒索及抢夺人民币35600元，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38人被绑架，19人被骚扰，6人被非法庭审，6人被劫持到监狱迫害。今年4月13号，哈尔滨市平房区警察私闯民宅，绑架了7名法轮功学员，其中88岁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崔金石老太太不到4个小时就被迫害致死。当时崔金石的二儿子朴虎接到母亲电话，立即赶到医院时，不到5分钟的时间，医生从抢救室里出来，说崔金石已死亡。这时朴虎看到母亲的喉管已被割开，只有一只脚穿了鞋。5月28号，警察通知崔金石的儿子不允许去母亲生前住所，并扬言要查封。家属强烈反对，警察未能得逞。29号，警察又电话要挟家属，让其打开崔金石老人的房门强行录像，不允许家属入内。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多地举行集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市中心揭露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法国多个城市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同时举行了集会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罪行，呼吁人们认清中共本质，共同制止迫害。2022年7月16号至24号，在波尔多河畔、马赛老港和诺曼底名城卡昂都有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举办了烛光夜道，悼念被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很多游人民众驻足观看了法轮功真相展板，也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鲜明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来自荷兰的年轻游客桑德尔说，我签字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人权，4年前我就见到过法轮功学员，我很喜欢真善人这三个字，我觉得很美。当他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的罪行，说，这是难以置信的，看到这些我很悲伤，信仰是自由的，人们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思想。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23号，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采尔大街上搭起信息台，揭露中共23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过路的人们驻足询问详情，并签名反迫害。多年来，每个周六在市中心的不同地点都可以看到法轮功的信息台，很多人在一走一过中接到了法轮功学员发的传单，很多人主动来信息台了解详细情况，并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在采尔大街林荫道上4米长的英文横幅边，经常有路人停下脚步，认真阅读横幅上图文并茂的信息，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起因、迫害手段及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德国人米勒女士告诉学员说，上大学时我攻读物理专业，去过香港，那时我告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我练气功，他竟然对我说气功是邪恶，我被惊得目瞪口呆，后来才知道他以为我练的气功是法轮功，我意识到他的大脑在这问题上不能正常思维了。后来我到网上查到了与法轮功相关的资料，是中共把这些练功人变成了敌人，镇压手段极端残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59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1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一丝一念，正念闯出病业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日。我是医生，76岁，1996年3月习得高德大法，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风风雨雨，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有所感悟。每当法学好，正念足时，三件事就能做好。每当学法受到干扰，人心重时，就会出问题。我还悟道，当你明白那层法理时，师父就把你引领到那层境界，一步步的洗净你，升华上去。下面我把从看守所出来后，在闯出病业关时，师父三次给我净化身体的体会写出来。因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2017年我被绑架到看守所，一个月后以证据不足取保候审回家。在这期间，在师父的点悟保护下，大量学法发正念和同修的交流，使我明白了法理，放下生死，以讲真相救众生为基点讲法律，结果是检察院退案，公安局放人。但是从看守所回来后，出现了一个不好的状态，就是走几步就喘，上楼喘，心前屈痛，双下肢浮肿。孩子说，老妈，你咋和我过世的老爸心脏病的症状一样？我说，老妈没事，我有师父，我没病，都是假象。当时我没把他当回事，照常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但症状时好时坏，这种状态持续一年之久。有一天，当我学师父的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时，看到师父说，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这点醒了我，我开始认真对待喘和浮肿的问题，向内找，为什么会出现心脏病的假象呢？是哪颗心促成的呢？这时回忆起在看守所和所长说的一段话，我说，我没练功前严重贫血、低血压、心脏病，身体不好，练法轮功后都好了。如果你们不让练，我血压心脏要出问题，你们负责。于是他们天天给我测血压，隔几天就做心电图。在临出来的前几天，突然血压升高，替波倒置，严重的心肌缺血。他们也害怕了，我没放在心上，我告诉他们，我有师父管，我没事。他们让我吃药，我说，不吃，它不是病。他们说，不用你硬挺，到最后没有不吃药的。我说，那就走着看。没几天我就出来了。当时我为什么没放在心上呢？因为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理，修炼人没有病。我明白这层法理，所以我没求师父演化病。但是分析一下和看守所所长说的那段话，我突然明白了，表面上是正知法，实质是求病了，被这颗狡猾的人心给掩盖了。我问自己，为什么求病呢？再往下找，就是那颗隐藏很深的想出去的心，背后又是什么呢？怕心。怕什么？怕在那邪恶环境下，虽然也在讲真相讲法律，有机会劝三退，可是只能被罚也不全，不能练功，那不混同常人了吗？我将来怎么办呢？这不是为私为我的私心吗？执着于自我。终于把这些不好的心挖出来了，是这些不好的心把病业招来了。写到这儿，我还有一颗刚意识到的心，那是个误区。记得警察问我，你为什么练法轮功？我开始回答，是祛病健身。出来之后，通过大量学法、背法和同修交流，他们再问我时，我的回答是，在低层次讲是祛病健身，在高层讲是修炼，是修佛的，得正果，功成圆满。因为这句话符合了法，他们再也不说搞政治了。师父看我明白了，开始给我清理。有一天后半夜，我正睡觉，突然心前屈脚痛，把我痛醒。我坚定一念，修炼人没病， 我有师傅管，不许痛，一会儿我还得晨练呢。这时就缓解了，我躺下又睡着了。这时做了个清清楚楚的梦，梦见我吐血块，旁边还有人问，这血块是从哪来的？是心还是肺？我说，不管是哪来的，反正都是废物排出来了。师父讲过，好事坏事都是好事。这时铃声响了，开始晨练。还有一次也是晨练，练到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时，心前区开始刺痛，痛出汗了。这时脑中冒出一念，快把反锁的门打开，若不行了，孩子进不来咋办？当时因为我独居，我主意识马上回应，把这不好的念头灭掉，他不是我，我不承认也不要。我知道师父给我净化身体，痛我也忍，直到第二套功法练完，心不痛了，从此喘和腿浮肿明显好转。再一次随着背法和去各种执着心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师父再次给我净化身体。那天早晨我打坐练功，练到加持柱状神通时，感到心前区像五个手指沿着心脏血管流动方向通，当时我痛得汗往下淌，我想忍痛消业，自己没做好，欠下的业债就还，但必须在师父安排下还，那我就忍。这时我眼泪止不住往下流，我这人很少流泪，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孩子们送我抱着我哭，我一滴泪都没有，这是怎么了？这时一个声音告诉我，是师父替你承受了。我明白了，是复元神看到师父是怎么替弟子承受的，所以这边我就泪流不止，直到练完功。弟子没做好，让师父给承受，很是内疚，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唯有精进实修，多救人，以报师恩。从此以后，我所有症状都没了，上班赶汽车都可以跑。我的患者都说我思维敏捷，走路轻，耳不聋，眼不花，声音清脆，皮肤白白净净，皱纹也很少，感觉特别亲切。这哪像76岁啊？我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的，是我们师父给了我这样健康的身体。师父告诉我们为别人着想，按真善忍的标准修自己。我就以这种方法证实法，讲真相，劝三退。我悟到，要时时刻刻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看看符不符合师父的法理，如果符合就坚信不疑，实修，如果不在法上就及时清理否定，向内找归正自己，把心性提高上来，别让邪恶钻空子，这样就必须学好法，静心学法，法理清晰，心中有法才能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才能有正念，才能闯过一关又一关，直到圆满。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妒忌心，肚子不痛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4号。20多年的修炼路上，我一直是坚定的信师信法，尽力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可也总会出现稍不注意，就会滑到常人中去。甚至过了很长时间还意识不到。就这次去执着闯难关，修出慈悲心的过程与同修切磋。一天中午午休时，突然感觉肚子不舒服，有胀痛感，翻来覆去睡不着，心想可能要宵夜了吧，是好事，没去管它，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吧。
下午我和老伴儿一起去超市购物，老伴儿骑电动车，我不行。在超市胀痛的有时蹲下，有地方就坐下。回家时我让老伴儿骑电动车带东西走了，我告诉他没事儿，你走吧。我走了十多分钟，疼得实在走不动了，就蹲下来。可天不作美，又下起豆大的雨点来。我急忙说，雨神啊，帮我一下吧，让我回家后再下吧。奇迹出现了，雨真的不下了。我谢谢雨神，并且也不太疼了，急忙赶到家。这时雨真的又下起来了。我斜躺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下，首先要做的是归正自己，叫自身空间场中的所有生命，从最小到最大的所有的生命，一起反复承念九字真言，归正到宇宙真善忍特性上来。接着就按照常规发出强大的长时间的正念。这时出了一身汗，我知道是师尊在给我清理身体了。我一直在向内找，查找自己最近的修炼状况、生活环境、执着心存在哪里，并把它们清除出去，要它们死。去年五月份被派出所绑架抄家，在师尊的保护下五个小时后走出黑窝，之后又被第二次抄家。虽然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了，但心中一直留下怕的阴影，这个怕心挥之不去，时不时地冒出来。我带着一个小孙子，活泼可爱，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知道他是有缘人，可不知不觉中对小孙子的亲情越来越重，被他的安全、生活和学习成绩所牵动着，经常陷入到常人的亲情中。又找出了爱面子、喜欢听好听话、求安一心、对亲人、对朋友、对同修的情等等很多执着心，这些心都不是我的，我不要它。我抓紧一切时间学法背法，身体的难受让我很难入心，但我还是坚持反复背师父关于善解的法，与应该善解的生命进行善解。到了晚上更是艰难，睡不了，坐不住，起来练功，练了第一套功法就坚持不了了。我坚决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对旧势力说，我修炼二十多年了，从没吃过一粒药，也过了几次大关了，甚至是生死关，我绝不会有丝毫的去医院的想法，再害我是没有意义的，赶快收场吧。什么邪恶烂鬼，谁再让我痛，我就把痛全部退还给谁。我还做了声明，不管哪生哪世，与任何组织和个人签过什么约或许过什么愿，除与师父签约外，统统作废。最艰难的时候就敬请师父救我，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谁敢害我，马上解体，即刻解体。作者以上这些也在不间断向内找，疼痛时好时坏。煎熬到午夜的时候，疼痛时胸腔内像有个大气球，膨胀的马上要爆炸似的。我知道是我有很大的执着心没有找到，那就找吧。我今年74岁，是个很重情又喜欢小事的人，脑子总也闲不住。日常生活中除了大量的时间做三件事之外，一有空闲，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就都往脑子里钻。自己家里已过世的亲人经常一个一个在脑海里过过电影，爷爷如何被土匪害死的，父母如何好能干，哥哥姐姐的一生等等，他们都死了，我欠这个的，欠那个的，欠很多人的，都没有时间报答他们了等等。有时还想起我的婆婆多好啊，小叔子小姑子都那么年轻，也都死了。 那个心情可想而知，那个情有多重啊。突然发现，我对过世亲人的情有多么重啊，这不是很大的漏吗？找着找着，已经到了凌晨一点多钟，也有些迷迷糊糊了，精疲力竭了。突然，慈悲两个字显现在脑海里，是师尊点化我呢，慈悲，慈悲，我就睡着了。一觉睡到早上八点多，睡得那个香啊，身体哪里都舒服，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吃过早餐，我赶快到电脑上找师父关于慈悲的具体讲法，因为在我脑海里，慈悲是神佛的状态，是师父对宇宙、对地球、对我们，也包括所有生命的慈悲。我应该有怎样的慈悲心呢？其实，师尊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早就告诫我们，慈悲也就是把常人一切恩恩怨怨都放下了，不执着于常人的一切，不求常人这个名呀、利呀，要放下人心，修炼中会把常人中的一切都看淡，所以就能跳得出来。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情是常人中的东西，常人就是为情而活着。我虽然执着心找到了，关过来了，也只是像洋葱剥去了一层。我要长期注意修去那个顽固的情。我们大法弟子要修去常人的一切情，修出大法弟子应有的慈悲心。看似这一关过去了，可到了第二天晚上，又开始痛起来，并且也很厉害。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当前还有较大的执着心没有找出来。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我做的一个梦，我和另外两个同修去考研，成绩当时就出来了，他们都考取了，我却名落孙山，很是失落。他们哪方面都不如我呀，怎么都能考取呢？马上就醒了，我知道是师尊在点化我，马上向内找，这不是最明显的妒忌心吗？我一直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执着心有，但不太严重。其实，在修炼路上，我一直很注意修去这方面，就是还不够深入。这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弄清楚，清除它。根子到底在哪里？在自我那里。我是大学老师，在常人中，别人夸我是才女，在家庭中，很多事情都由我来做主，在修炼人中，周围同修有什么疑难问题，总想听听我的看法。有同修被绑架，几天回来后说，我都按你告诉的说了。还有同修说，幸亏听了你的，事情才有这么好的结果。自己还心里美滋滋的，以为为大法做了应该做的好事，时间长了，慢慢也就滋养了觉得自己什么都好的心，有看不起同修的心，有自己觉得修得还可以的心，表现在为人强势，比别人的认识高，法理悟得清晰，在大陆复杂的环境中，处理问题的想法对，还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等等。多么强盛的妒忌心呀，自己竟意识不到。这些东西不是我的，我不要它。回过神来，竟发现肚子一点也不痛了，恢复了正常。叩谢师尊的慈悲点化和保护。之后的这段日子里，我一直注意修出慈悲心。以前在练功、发正念或平日里胡思乱想静不下来时，我会想，这些都不是我，我不要它。现在我想，这些都不是我， 我不执着常人的一切，只要慈悲。真我是纯净、无私、慈悲的。现在发现心清净多了，觉得常人的一切事情都没什么意思，不愿意想了。发正念力度更大，包括的面更广了，经常融入宏大慈悲的能量中。这是我在目前所在层次中的修炼状态，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修去常人的一切执着和欲望，提高心性，跳出人来，修出大慈悲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根本执着，鼻咽肿瘤消失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4日。2021年春一天早晨，我起床后感觉口咽喉又苦又干，非常严重，并觉得鼻咽部有异物，但没有太在意，持续几个月不见好转，甚至越来越严重，最后连饭也不想吃了。妻子多次催我到医院去看看，我都拒绝了。我说一切都是假象，我要坚定的信师信法，按时练功学法，发正念，有师在，有法在，什么病都没有。话是这样说了，可一有点不舒服，心里还是放不下，甚至想我是大法弟子，周围的人都知道，万一有个好歹，会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于是在老伴和孩子们的催促下，到县医院做了个检查，片子出来了，医生说在鼻咽部有个肿瘤，在当地看不了。孩子们又把我拉到省城的大医院，专家一看说需要做增强 CT 检查，儿子找关系挂了个特殊号，当天就做了，只是当天不能出结果，这样就住在城里儿子家。在儿子家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背法走神，发正念，思想不集中，因担心检查出大问题来，我就坚定地告诉师父，师父，我有幸成为您的弟子，有助师正法的使命与誓约，有师在，有法在，何去何从师父说了算，我还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我不可能有什么病，一切都是假象。我对让我的鼻咽部位难受的那种感觉说，我不承认你的存在，师父更不承认你。静下心来，我认真地思考思考，找找最根本的执着在哪里，是不是有些执着心没放下，被邪恶钻了空子。对于修炼者来说，没有偶然的事情，需要放下的马上放下，需要提高层次的赶快多学法提高层次，我是不是误在哪个层次时间太长了，需要提高了。这一晚上想了很多很多。助师正法风风雨雨走过了20多个年头，看起来三件事都做，但并不精进，在讲真相救众生上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怕心隐藏得很深，实际是求安逸的心非常严重，错过了很多救人的机会。同修们为完成自己的使命，兑现自己的誓约，勇猛精进，在默默的付出，而我一有风吹草动就把自己隐藏得很深。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是未来神，有师在，有法在，只要我们路走得正，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邪恶也就无孔可钻。心是这样想的，但自己做的还相差甚远。除了怕心求安逸的心，再一个就是执着结束迫害，执着法正人间早日到来。明明知道自己修得不好，师父延续的时间是在等待不精进的弟子尽快赶上来，而我有时间还去看那些国际新闻及国内疫情的进展情况，符合自己的心思就高兴，不符合就悲观失望，闷闷不乐，一天到晚沉浸在这些事情之中。 怕心、求安逸心、执着尽早结束迫害的心找到了，我要曝光它，去掉它，让自己加倍精进实修，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信师、信法、勇猛精进，报答师父为我们付出的一切。我坦诚地向师父表白了一切，坚定地信师信法，让自己全身心地融入大法中。第二天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鼻咽部肿瘤消失得无影无踪。叩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摔一跤的收获》，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6日。2022年2月28日上午，我走路时没看路，一脚踩空，整个人摔趴在地上，右脚尖朝后崴了。当时我立即求师父管我，并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中午回家后，右脚脖又肿又疼，一挨地就更疼。于是我向内找，近期自己有明显的欢喜心、显示心、虚荣心、看不起别人的心、抱怨心、不修口议论人的是非等等执着心，并发正念清除，但是脚脖子时好时坏。而且这段时间我放松修炼，每天看手机关注俄乌战争，还看手机微视频。以前老笑话别的同修，让其别看电视了，但每次去他家他还看，就和别的同修抱怨，而且以后再去同修家看到他看电视就不再劝说了，爱咋咋的吧。现在自己是不看电视，但看手机和电视有什么区别呢？而且说看一眼，一看半小时过去了，练功双盘也盘不上了，发正念心也不静了。作为一个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心里明知道自己状态不对，却也没有做到知错就改。身体不正的状态一拖一个多月，师父慈悲看弟子不悟，就点化我，让我读《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当我读到不要再为一点小利毁了自己生命的夙愿，我眼睛为之一亮，心里咯噔一下，但没有深思。又过了几天，我又读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文章引用了师父的一段法。师父说，当然了，人要得病的时候，往往都叫他符合世间这一层的理，往往都在世间上有那么一个引起这个病表现出来的那么一个外因条件，这好像就非常符合这个世间的理了。其实那只是为了让它符合这个世间的理，这个世间的那么一个状态而出现的外因条件，而根本原因并不产生于这个空间。选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又是读到最后一句话，让我的眼睛再次一亮。哦，脚崴了，表面上是我没看路和别人说话，不小心踩空了，这只是常人的认知，而我是修炼人，为什么那么多人就只有我自己踩空摔跤呢？根本原因没找对，崴脚这个根本原因不产生在世间。于是我又反复读师父讲法，我终于明白了，结症在于我去年年底退休了，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知不觉对钱又滋生了利益之心。修炼没有小事，小事也会反映出你的根本执着心没有修去，那旧势力就要借此干扰你，往下拽你，不让你修成，师父就会将计就计，让你摔跟头悟道。于是我就在手机中查找， 是哪天收到的他人的银行卡，来证实我还有隐藏很深的利益之心没有完全去掉。一查正好是2月26日，我收到一个原来客户的银行卡，我让丈夫往其卡上存几十万元钱，对方按利息一分五给我，一年能挣个几万元。当时丈夫不同意，我说我介绍的同事在他那儿存钱，我退休了，存点也没啥，何况他还让我指导他做生意呢。哎呀，真准呀，26日刚做此事，28日就摔了个大跟头，这不明摆着是自己做了不符合大法标准的事招来的吗？于是我立即向师父认错，告诉自己这件事必须停止，以后绝不能再犯此类事情，并告诉了丈夫同修，我找到了崴脚的真正原因了，脚肿疼现象立刻消失，双盘纹丝不动，腿也不往下滑了。但崴脚的事刚松一口气，紧接着考验又来了。以前上班时的一个客户来电话说，你帮我们做生意，挣了钱有你一份。我马上回答，不行，我有信仰你知道，虽然我退休了，但依然还得做到。那按我孩子的话说，妈妈，你要保持住你的品牌。对方说，世界上还有你这么好的人，没和你接触，真不敢相信，你让我改变了对法轮功的一个看法。想想自己1998年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是多么的坚定，听师父的话，当时有一个供应商私下给我一个2万元的现金支票，我都坚决退回去了，并从此在工作中给自己定了个心法约束，做到3个1，一分钱不要客户的，一次饭不吃客户的，一次车不坐客户的。我告诉他们，因为我学大法了，我就要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用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来要求自己。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选自转法轮。我绝不再随波逐流，你们放心，不收礼了，但对待你们会比以前还要好。当时好多单位客户都不信我不收礼，还专门跑到我办公室问我，听说你铁板一块，不收任何礼，那你一年至少损失一套房等等。我说修炼法轮功的人都会这么做，因为我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我的同事给我反馈说，人们谈论我说人家是法轮功的一面旗帜。就这样，我在这个岗位掌管着经济大权，一般领导3、5年就轮岗了，而我一直干到退休，成为公司员工、领导和客户们心中最信赖的人。我通过最近发生的这些事，真切体会到修炼人遇事一定要向内找，所遇到的好事坏事真都是好事，那一跤把我隐藏的利益之心摔了出来，不然真没想到在朋友那儿存钱得高利息也是对利益的执着。踩空摔跤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有执着心，只有按照法的要求向内找，向内修，这一关就能顺利通过。现在我也放弃了对乌俄战争的执着，增加学法时间，多发正念，多练功，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什么事也不能阻挡我攀登上天的梯子，跟伟大的师父回到真正的家。认识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极端的牙痛在正念中消解，作者陕西省大法弟子白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7日。3年前的一天下午2点多，我因为牙疼痛难忍，想去看牙医。在公交车站等车时，同修 A 启程路过，正好看见我就问我干啥去。 我回答，牙疼了好几天了，看牙去。他说，看啥？走，跟我学法去。我啥话也没说，就跟他去了学法小组。一看已经来了三个同修， C 同修马上捧给我一本转法轮，我们就开始学法。刚学了不到五分钟，牙就不疼了，直到一讲法学完了也没有疼，我很高兴。可是回家不到五分钟又开始疼了，我就开始找自己。前几天我们村上选组长，有夫妻俩给他儿子拉选票，告诉村里人让选他儿子。这话让我听见了，心想，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还想当组长，真是不自量力。回家给丈夫学说了一遍，又给同修学说了此事，还愤愤不平。晚上牙就开始疼，我意识到自己错了，没有修口。年龄虽小，只要有能耐，能为民众谋福利，就应该鼓励，我却歧视人家，这是妒忌心的表现。端午节到了，我和丈夫去了我娘家，中午牙疼得吃不下饭，下午丈夫骑摩托车带我去大姐家，一路上牙疼得倒吸凉气，心想喝凉水能缓解疼痛，结果一瓶水喝光了，也没减轻疼痛，反而更厉害了。这时我才想起来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我。牙疼抽得我半个头都疼，头皮都不敢碰，牙齿紧咬着，心里在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和师父在红营二正念正行中的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这时已来到村口的小超市门前，丈夫说，我去买点礼物，你在这等一会儿。我一下车才感觉到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迈不开步，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我看见路边有两三米长的石条，一头坐着几个打牌的，我慢慢地走到另一头坐下。这时牙疼到了极限，两只手的手指在往一起抽，越抽越紧，牙齿死死地咬着，半个脸盲目地失去了知觉，心跳在急速加快。好在我心里还很清楚，我在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并请师父加持。我的身体我主宰，我有师父管，我师父不承认的我都不承认，即使我修炼上有漏，也会在大法中归正，绝不允许旧势力利用我有漏来迫害我。然后我念口诀发正念，慢慢的疼痛缓解了，手和牙也慢慢的松开了，脸也恢复正常了，我赶快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过程中，我感觉师父和众神都在前方的上空看着我，我一点也没害怕。大约半小时后，丈夫回来了，我就把刚刚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我说，我今天是学了法轮大法，我要不学法轮大法，那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后果是不堪设想。师父又慈悲地救了弟子。丈夫认同地点了点头，当然他是无法想象另外空间刚刚发生的正邪大战是多么的惊心动魄，最终正念战胜了邪魔。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在遥远的天边乌云慢慢地散去，一条尘封已久的金色巨龙在空中翱翔，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闯过了这一关。我双手合十说，师父，弟子修得不好，又让您操心了。感恩的泪水哗哗地往下流。瞬间巨龙到了我身边，我激动地伸手去摸，一下梦醒了。这个梦如此的清晰，我回想着牙疼已经整整两个月时间了，开始时因心里不稳还想去医院找牙医治疗，在师父巧妙的安排下，在同修的慈悲帮助下，
通过学法练功，心性上来了，才有了正念破除旧势力干扰的正面认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这件事虽然过去三年了，但是今天在写的过程中还历历在目。通过这件事，我也找到了以前没能找到的诸多人心，如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好事心及不平衡的心，对心识性法打了折扣。通过这件事，使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句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加稳固了我信师信法的正念。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愿同学因我而变好，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2年4月29日。我是个9岁的大法小弟子，今天想和大家说说在学校里发生的两个小故事。一天下午，在学校上第三节课的时候，我后面座位上的同学说，你的衣服掉了。我说好的，我这就捡起来。可是我捡起来一看，错了，不是我的衣服。因为我上一年级发校服时，妈妈就在我的校服上缝上了我的名字。后面的那个同学说，这就是你的衣服。说着就连推了我3把。老师看到了就走过来问，怎么了？我说，我的校服不见了。老师说，这不是你的衣服吗？我着急地说，不是不是，我的校服上缝了名字，这件衣服上没有我的名字。这时我突然想到，我是大法小弟子，要冷静对待发生的事，就没有再说什么了。班里乱哄哄的气氛一下也安静下来了，大家都看着我。这时有个男生说，诶，我这件校服上有个字，看看是不是你的。我立即跑过去一看，就自豪地大声说，我的校服找到了，这就是我的。这时我后面座位上的同学不好意思地说，我刚才不应该推他3把，我应该冷静。我说没关系，教室里的气氛又变欢乐了，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我想是师父让我想起我是大法小弟子，让我冷静下来的，谢谢师父。那天整个下午我都非常平静，我们班气氛也很平静，就连我们班爱打架的男生都变得安静了。平时我们班是能闹腾的，就连校长都看不上我们班。可是那天非常非常的平静，下课后同学们都围在我身边，好像都想听我说什么。我明白了，这就是修心性，我变好了，周围的环境也变好了。我想这也许是师父在《金经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的修内而安外这样的一个表现吧，修炼真幸福。还有一件事，有一天上体育课，一个男生突然说攻击女生队，说着就冲到我跟前打我。我想我应该做到师父在心理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所以我没动手打他，可他又连打我好几下，并用拳头重重地打在我的肚子上。这时我有点生气了，没忍住就回了他一拳。正好这时老师吹口哨了，我们就跑过去站好队往教室里走。回到班里后，打我的那个男生对我说，下回再和你算账。我看着他说，别再有下回了，永远不要再打架了。他说，好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奋奋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样的人生啊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